今天是3月12号，我们上帝时刻。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祷告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又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主，我们向你祈求，求主你亲自在这里说话，你帮助我们。借着我们今天所要一起学习的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主你把你的心意，特别是你对教会的启示，主你用你启示的灵来亲自的教导，让我们能够更深的来认识你，让我们能看见主，我们你在历世历代以来，主真的是在教会和在基督身上的心意，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你，我们就能够更加快跑的来跟随你，更让我们看见主，你真的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何等的荣耀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你有何等的盼望。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我们要开始来讲，我们在开始今天之前，我应该想提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接下来的书信就会变得相对短，因为短的话，我们可能一个星期会讲两本书，动作就会很快，所以弟兄姐妹，无论如何，你要这个时候就比较艰难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你漏一次课，你也没感觉。因为接下来就是新的内容，你录一次课你没有感觉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你等到你有感觉的时候，可能我们这个课已经过去了。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在这个时候要坚持一下，因为这个时候是我们课程的中期，课程的中期的时候是人生下半场是比较重要，是吧？但不表明人生的上半场我们不能跑，是吧？我们也必须得跑。我们也分享过说保罗他的前途无量的前途在大马色的路上就彻底断送了，因为都断送在耶稣的显现上。但是我们已经进入了我们的下半场，不管我们的年龄是多少，不管我们的年龄大小，我们都开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重新开始，回到主的面前开始我们的人生的下半场。所以我们保罗他，我们提到这个人的时候，我们都晓得他是一个最伟大的宣教士，他是最伟大的神学家，对不对？他也是最伟大的使徒。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人的时候，我们晓得他的前半生他是一个非常热心学习律法迫害教会的，但是他的后半生他是为了主耶稣，他可以说是一生都受尽了苦，他最后是在监狱里写了4封书信，成为今天在教会的怎么样讲，就是很多的教会的意向，很多教会的方向和目标都是从这几本书里面，很多的时候都是从这个地方读出来的。因为这四本书的主题就是基督论和教会论。这四本书是哪几本书呢？就我们今天讲两卷，一个是以弗所和哥罗西。你要是按照圣经的顺序的话，是以弗所、腓利门还有哥罗西，还有一本书叫腓利比和哥罗西。对不起，我说以弗所、腓利比和哥罗西。然后另外一本书是非常一个短签，实际上是就是一章，就是那个叫腓利门书。腓利门书是因为腓利门是一个人名，他也是一个个人书信。腓利门是哥罗西的一个人，所以他就是传统的圣经学者都认为他就是在寄哥罗西书的时候，就是同时有一张便签是给腓利门的，所以这个时候都是。那么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从内容上非常的像，所以我们说丈夫是什么？妻子的什么？
头。
那妻子是丈夫的什么？身体。这些话都是从以弗所和哥罗西书里面出来的，这两卷书都提到他们的内容很像，但是他们的主题其实背景上有很大的不一样。我们今天就是来研究这两本书的话，就是我们先介绍一下他们的背景，然后我们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我们都要了解的内容。我们提前就开始，现在我们就开始啰嗦，你们就记住它。以弗所书以后要讲的是什么？就是在讲基督是教会的身体。别的都，如果你别的都记不住，就把这句话给我记住，是吧？以弗所书在讲的内容就是基督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我刚才讲错了是吧？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如果讲错了，请原谅啊。这个哥罗西书的主题正好是讲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在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是这两个的内容，就是所以他们两个为什么很像？因为一个是在就是侧重点不一样。那么我一会儿，那么因为我昨天因为有婚礼，我们又是讲身体，又是讲头， 我们就会通过夫妻关系，因为它是预表基督和教会，这是保罗特别明确的讲的。我们一会讨论一下在夫妻关系上面的一些，微信里面我问了，说这个夫妻关系中最美的，应该说是或者是最宝贵的，我们可以有一点讨论。然后在因为哥罗西书里面，哥罗西书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内容是，很多的异端，在异端的一些说法，其实在哥罗西里面是得到了很好的纠正，但是撒旦实在是很诡诈。那么因为在哥罗西书里面特别讲到了，说是耶稣是什么，是首生的，对不对？大家知道这个地方哥罗西书里面，所以我在那个地方写，就是那个英文是 first boy， 那么就带来了一个问题，说既然是耶稣是首生的，那他就是神所造的，所以这是一个异端的一个错误的表述。我们等一会儿对这个有一点讨论。这个的否定，其实神学班上他们应该有讨论，或者是基要真理班应该有个讨论，就是关于三位一体的认识。我们到时候等一会儿讨论的时候，我们有一点讨论。我们所以现在我们就开始，我们还是先回来，先看第一件事情，我们还是先来看这个背景。那么哥罗西书的背景是非常简单，为什么呢？因为哥罗西书在教会里面，我知道，我在讲，哥罗西教会的背景它非常简单，因为在使徒的行传里没提它，所以我们从圣经本身来讲，你没有什么多少可以介绍的，我们等一会儿会稍微提一下就是了。那么所以我们重点是在介绍以弗所书的背景。那么以弗所在这个地方，大家看到是第二次保罗行踪的时候，他是从这个地方，他第一次他到这个地方兜了一圈，一小圈就回去了。他第二次他从这里出发，说经过了加拉太、弗吕加，然后他就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想往亚细亚来，不可以；想往北去，不可以。然后在特洛亚，他得到了这个马其顿叫异象，然后他就过去到了腓立比，这个地方就叫马其顿。这里就是欧洲了，这里还是亚洲，所以这个地方叫小亚细亚。所以这个地方，所以他就欧洲的第一间教会是腓立比教会，我们上次提过，是一群妇女开始的。那个人名叫什么？莉莉亚，叫吕迪亚，然后狱卒。有一群狱卒信主都是在这个地方，然后第二次，然后他就从这个地方是，帖撒罗尼迦，然后这个比利亚，然后他就到雅典和哥林多。那么在哥林多教会这个地方也有了很多的记载，哥林多教会建立。当他第二次回城的时候，他就是到了以弗所有一个短暂的停留。他在这个地方碰到了一对夫妻，很重要的人，就是亚居拉和百基拉。所以他们两个人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到了这里之后。在这个地方，他们回到以弗所的时候，他做一个短暂的停留，是《停传》第十八章的时候，有一点点记载，他就把这对夫妻留在那里，然后，保罗自己就回了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就去了安提阿。那么这是第二次宣教的时候，这是圣经里面讲到以弗所，说以弗所的位置，以弗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大家你看到吗？一般到了港口就很重要，我们上次讲哥林多是吧？很重要，他这个以弗所这个地方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城市。因为我们以后有机会，真的有机会去的时候，我们可以希望能够有到那个地方去旅游一下，可以增加我们的一些印象。那么这是第三次保罗宣教的时候，那么第三次的时候，就保罗在这个地方，他兼顾这个地方的教会，然后他就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是以弗所为据点，在那个地方待了三年，所以他就是整个的福音在这个地方基本上就被他传遍了。那么这个地方这就是以弗所的位置，那么这个地方这个地图上显示出了哥罗西的位置和老底嘉的话在这个哥罗西书里面也有提到，那么也那个启示录里面也有提到，那么这个哥罗西的这个内容，但是保罗自己没有去过哥罗西，那么应该是他的同工以巴弗在那个地方，以巴弗在那个地方是建立的，因为这个从这个圣经学者都这样认为，大家反正就知道这个地方就是，所以这是哥罗西，那么以弗所在这里，那么保罗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待了这个三年之久，然后他在这个，当然这些地方他都是，然后哥林多前后书啊什么之类的这些内容都是在这个地方发生的。那么当保罗回城的时候，上一次牧师正好讲到他是在哪个地方把教会托付给长老，就是以弗所教会， 知道吧？这是以弗所教会，所以这个地方的时候，所以在这个使徒行传的历史上，或者在教会历史上，以弗所教会有很重要的历史地位，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他是当时宣教的据点，然后他又是这个回来的时候，使徒行传特别记载了，就说是保罗为这个以弗所教会的长老祷告，然后把这个教会托付给他们。因为特别，大家记不记得牧师讲了长老的意思是什么 ？Overseer， 监督，对不对？大家要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身家的长老要起到领袖的作用，他要需要负起教会的责任。所以这个地方的时候是这个托付，所以这个地方有一个特别的托付。那么就这个福音，这个整个小亚细亚就被传遍。那么我们稍微看一下第四次，那么第四次的时候呢，就是他是在耶路撒冷被捕。然后呢，就把他这个坐船然后走。我们上次提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在这个地方，就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是说是保罗告诉他们说先不要走了，但是他们想去这个腓尼基这个大一点的城市去过冬。结果他们要这群专业人士，他们就要起航，结果就碰到了风浪，然后就一路吹到美迭大岛，哎。然后他们就在这个地方，然后去的罗马，然后保罗是在罗马坐监，然后他在监狱中写下了四封书信，就是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所以这是四封书信，所以这就是刚才我提到，就是我们一提到说是这个以弗所，你看这个哥罗西他甚至都不提了，对吧？但是以弗所他还标出来，这是重要城镇。那么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大家知道这样一个大致一个背景和一个历史关系。一个历史，这些我都会发给大家，所以大家都可以，如果你们觉得图片太小，我也可以把我，这是台湾的一个教会他们做的啊、嗯，他们做的那个我可以把这些图片都发给大家，大家可以去使用，没有问题啊、嗯。好，那么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这样一些内容。以弗所书的内容就是，以弗所书它没有什么特别教会的上面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它虽然提到了一点可能面对的异端，但是它主要的。写作的内容是传递基督与教会的启示，所以以弗所书被称为是新约圣经里面，据说是文字相当优美的书，就是大概可以跟旧约的这个约伯记相比美，就是而且它有一面就是以弗所书的第一章里面有一个长句，据说是原文中是就是一句话，大家知道这个吧？就是保罗的那个祷告，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应该读一下？是吧？既然读到以弗所书这么宝贝的话，就是从第三节一口气读到第十节，我们来请一个人来给我们读一下。我从来没有听过丹纽读圣经，哎，找到了没？哎，嗯，没关系，慢慢来。哎，我们，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三节读到第十节，嗯。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这爱子的血蒙救恩，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
好的好的，那么就这个地方，这个在原文里面只是一句话，所以像刚才丹纽读了很长时间是吧，所以这个整个以弗所书的文字很美，但是刚才他读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感觉其实有一个字其实在不断的重复，恩典是也重复，但是有一个字其实特别明显，在整个以弗所书，其实他不停地在讲基督，基督，基督， 对吧？他不讲基督，而且等于一会儿我们会就讲到这个关键字的时候，其实以弗所书特别强调在基督里，就是中文就是英文的话就是 in Christ。然后等到讲到哥罗西的时候，他就不怎么，他也仍然是其实还是在基督里或怎么样的，他那个特别的重点就是在 Christ， 就是在讲基督。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传递的是基督与教会的启示是讲什么呢？就是说其实上帝的心意只有一个成分，就是基督。那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教会的地位的重要性就是体现在这个地方。那么我们星期五的时候正好提到，就包括说三位一体，说神为什么创造我们，神创造人是为的原因目的是什么？荣耀他，对吧？神是为他的荣耀，这个是没有错的啊，这是这样。那么还有没有其他原因？有没有觉得神是按照什么来创造人的？是自己的形象，因为神就是爱，所以神是在爱里面创造了我们。所以神创造人是要把他的爱彰显出来，把他的荣耀彰显出来。所以爱的话一定要有个对象，爱的话一定要有个对象，就是你爱的话一定要有个对象的，你不能我自己说我自己爱自己，有的时候你就很难讲出来，对不对？因为这个是体会不到，爱是一定有个对象的。所以说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是他一定要创造一个对象他来爱。那么星期五的时候我们在那个班的时候，我们不晓得为什么讨论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人就讲，哎，那圣父圣子圣灵不已经有三个了吗？为什么他还需要这个对象？他们可以互相爱呀。大家要知道，圣父圣子圣灵，神是个什么灵？神是个灵，你知道。所以说这当我们说到个数的时候，其实都是在讲体，你是一个，我是一个。当我们讲灵的时候，我们就很难讲。一会儿我们等一会儿，等到讲到哥罗西的时候，我们再会讲说神是在爱里面创造了我们。所以神因为着爱我们，他要有一个对象。那么他是因为，所以这个以弗所书刚才丹就读到的这个长句里面有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先，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所以神的心意在创世以前都在那个地方，那么就是基督和他的教会，就是我们就是指教会嘛，是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所以教会只能有一个成分，不能有别的成分，那么就是基督。所以我们教会里面所有的成分都只能有一个，就是这个源头必须是从基督来的。这就是男人预表基督，女人预表教会，亚当预表基督，夏娃预表教会。当所以是夏娃是怎么来的？是从取了亚当的一个肋骨，对不对？他不是用别的东西或者是造的。所以那个地方的那个预表就是教会是从基督的身上取出来的，所以一定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教会只能有一个成分，那就是基督。所以我们的一切都是为了基督。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他其实整个以弗所书，其实他后来讲到婚姻的关系的比喻，婚姻的很多内容，其实都是在讲这个内容。那么所以他的论节和论字，那么就一章二十三节，我们提到他这个地方的时候是那个要节，对不起，我怎么又犯了同样的错，是吧？要节和要字，我一看到这个地方，我总觉得它很像议论的论，要节的，对吧？我们看到二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吧？一章二十三节，对不起，我为什么要选？我的眼睛呢？一章二十三节，这是句很难。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对吧？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是充满那万有者所充满的。这句话的时候，有人把它翻译成就是是充满那万有者丰满的丰满，所以很多的时候就这样。所以这个丰满的话，就是那个叫，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把丰满理解成丰富，就是我们觉得神祝福我们，我们就觉得很好，是吧？哎，你看这个我们在供应上没有缺乏，这么等等等等，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很丰富，我们就以为很好。丰满的意思就是 英文是那个 fullness， fullness， 就是他这个你有一个地方没有达到，仍然还没有达到，就是那个这是丰满的意思，就是神全备的救恩，神全备的恩典都给了我们。特别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字，就是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是什么意思啊？福气给没给我们？给了我们，已经是属于我们。我们今天为什么这么苦呢？是因为属灵的福气是要我们通过我们的信心去支取的。神没有任何一样福气没有给我们，一切的好处在耶稣基督里神已经做成了，所以这是基督。但是神在我们的身上仍然有未尽的旨意，那就是今天教会所要完成的工作。那么我们就要分到以弗所书第五章的内容。这个以前我现在老花得很严重嘛，这是以前我特别讲过这个地方的内容，我给弟兄姐妹读一下，就是第五章第二十五节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关键的来了啊，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在神的眼里面，教会有没有瑕疵？
没有。
没有。但是我们教会有没有问题？有没有瑕疵？
有。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在前面这个地方是借着水，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神在我们身上仍然有工作。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教会其实都应该为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做一个让基督的道能够把我们洗净。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在教会的建立上面就提到了五种非常重要的执事，大家知不知道？这是 五种非常重要的执事。在以弗所书里面特别提到了，说是在基督的教会里有使徒，有什么？有先知，有什么？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所以这是教会里面非常重要的五种职事。那么前两种是什么？使徒和先知。使徒和先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把它狭义到定义内在，所谓的使徒是传递教会的意向，所谓的使徒就是传递教会的意向。使徒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特别的，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就是使徒他一定要在神的面前，他有敬虔的生命，从神那里有神特别给他的意向，他要带给教会方向，这就是使徒。所以保罗是伟大的使徒，所以他到哪一个教会，他就建立起这个教会的时候，他就要告诉这个教会你们的方向和目标，对不对？当然教会给不同的教会，那个神给不同的教会有托付，我们每个教会可能有不同的短期的长期的这些，比方说我们要把人数怎么样，我们要造就门徒什么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在实行上的一些具体的事情。但是真正的意向就是使徒一定要把它传递出来，就是我们这个教会神给我们的托付是什么，这是使徒的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他的使命。那么先知呢？先知我们常常会把他以为先知就会说预言，说明天是吧，我们有什么事情要做，哇，他提前就知道了。其实不是，其实先知最重要的内容是他能够把神的道讲解清楚。因为我们新约，我们特别是活在新约时代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件事，神的说新约是神最终的启示。我们考试上有一道题，对不对？说神最后的启示，其实我现在想想那个字说的不合适，应该说成最终的启示，就是最神其实启示到新约时代的时候，神把他的心意借着圣经都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现在所缺的是什么呢？我们所缺的就是那些与神关系很亲近的这样一般人，他们称为先知，他们可以忠实的把神的道跟我们的弟兄姐妹分享清楚。所以这是教会的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一个是要有方向，另外一个要有神的话能够讲解的准确和明白。然后接下来就是另外三种，就是我们一定要传福音，这是神给我们的目的。然后我们有牧师和教师，我们要牧养教会。大家这个牧师也不要跟我们的这个牧师这个职业把它 我也对不起，我也不应该说职业，就把那样一个位分把它简单的局限在那个地方。牧师的话就是牧养的工作。我们每一个小组长，那不牧师，其实我们都是在牧养，我们都是在牧养。就是我们，你可能在教会里没有任何名义上的职分，但是你带领一个小组，或者你关怀你周围的人，对不对？这你就是在牧养的工作，这是牧师。然后教师是什么？就是在我们在具体的事情上，我们可能有一些，我们3月25号呀，是3月25号，我没记错，3月25号我们要分享怎么样敬拜，在我们这些具体的事情上，要教导弟兄姐妹怎么样来实行来做。哎，这就是教师。所以这五种职分是在教会里面非常重要的内容。
先知和教师有
什么区别？教师 teacher 先知和教师有什么区别？先知的重点是强调于神的话，不是把神的话道理讲解的清楚明白，是吧？讲解神的话。教师的目的是呢，是在我们在做具体的事情上面，给我们那个实践上面的如何来操作一些来教导。当然这些功能都可能是会互相来串，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是使徒和先知，其实这是我所要讲的重点。使徒就是一定要带给教会方向，先知一定要把神的话讲解的明白，这是教会所需要的。你说，
像旧约里的很多先知都是用实际行为来告诉你什么事情，实际上好像很具体，而不是说神的，也不是说不再讲解神的话，可能是把神的话用他们的一些特殊的方式，也可能是肢体语言，也可能是什么样的来表达出来。
王源的问题就是说，他说这个旧约时候的先知，对吧？旧约时候的先知，因为那个时候神还没有启示完全，所以很多的时候神的百姓没有不知道神的话，也没有途径去得到神的话。因为在新约时代有一个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的圣经已经有了，其实神的话都在上面，神的话都在上面，所以这是两个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你看旧约时代凡是合神心意，这些先知所传递出来的内容怎么样，都记载下来，让我们今天来可以来读，可以给新约时代的这些先知们来传递给我们的弟兄姐妹，传递给神的儿女。所以这个地方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人的语言有限，我们可能用这个先知或者是使徒这样的词把我想表达的那个意思限制在那个地方了。大家不要把它，我的意思就是不要把它理解成那个字面上的狭义。当我们讲到这个教会的五种职分的时候，我们就会讲啊，我们教会怎么没有使徒呢？其实我每一个教会都应该有使徒，对不对？我们没有使徒我们就很糟糕了，对不对？但是我们记住了，那些提供给教会方向性的，他要知道神在这个教会的心意是什么，这就是使徒，因为他要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往前走。先知就是一定要把神的话能够讲解的明白和清楚。就是当弟兄姐妹之间，等到以后我们会有一些讨论，当我们弟兄姐妹对这些内容我们有争议的时候，你一定要把它能够讲明白，一定要能够把这些话，神的话到底是什么能够讲明白，这是先知。这两个职分在教会中非常重要，这是我想提到这个，就是教会的身体。哎，然后这个3章6节我们也要读一下，3章6节，因为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内容，就是说这奥秘是外邦人在基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那么这是提到了这个新约的奥秘，对不对？新约的奥秘我们一直，其实不光是新约，整个圣经一直传递以来，那么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在旧约的时候没有教会，没有提过教会，对不对？在整个四福音里面也没怎么讲教会，大概只有我们耶稣讲过一次，对不对？说教会要建在这磐石上，只提了那么一次。然后顶到使徒行传之后呢，全是教会，对吧？这整个的教会的目的就是怎么样，原来福音只在犹太人中间，只在以色列人中间，现在借着耶稣基督福音临到了万民。所以亚伯拉罕之约的约定就是神借着亚伯拉罕所给的，不仅仅是他血缘上的那群人，而是每一个愿意来到他面前的人都可以同盟后，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是这个 整个以弗所书的两个非常重要的要节，一个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一个就是在教会里面神犹太人外邦人我们可以同为一体，就那个隔墙就被拆就被拆除了。那么我们看一下分段，那么以弗所书的分段，这个圣经上也提的，不是讲义上也提了这个内容，大家特别好记，我画了一个三角形，就大家就记住了。就是如果你画一个等，画的很难看是吧？画的等，如果是一个等边三角形的话，你把它三等分，上下就这个高度上三等分的话，基本上就这样，正好。那么第一章到第三章在讲的呢，这个字用一个字来讲就是做。如果你要读的话呢，就是第二章第六节，我们与主怎么样一同坐在天上，一同坐在天上，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得到了这样一个属灵的福气，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赢得了那个什么新的关系，神给我了，神赐给了我们那个新的关系，然后这是这个我们有那个新的生命，就是我做的意思就是安息。当我们说哎，昨天你们郭苗很辛苦是吧，从业也很辛苦是不是，这个瑞姨也很辛苦是吧，你看那个拍照片拍的那么辛苦是吧，但是现在怎么样可以坐下来了，对不对？坐就是表示得安息了，就是神赐给我们那个属灵的福气之后是让我们得安息，所以我们在这个什么，他是讲了三章，整整讲了三章的内容，对吧？然后第二个呢是行，就是我们这个第四章第一节子上，我们行事为人要与怎么样，要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就是在讲我们怎么样来行动。这个讲了两章，其实讲了两章还不止，第五章一直讲到第九节吧，应该是第五章一直讲到第九节还在讲这个内容。对，一直讲到第九节还在讲我们如何行，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讲了我们与外人之间，与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如何相处，与我们自己的家人我们如何相处，我们夫妻关系怎么样对待子女，教养子女，对不对？怎么样对待我们的雇主或者是员工，对不对？这个上都讲得很细，是如何来行动，就是如何来行，这是行。那么这个讲了两章，那么就算是两章其实还多。然后最后一个讲战，大家一提到以弗所书，大家应该知道那些特别是教过小孩子，你们都知道他们都要画一个图，一个士兵，罗马的士兵，对不对？全副的什么军装。所以那个战的话我们很容易理解为是去战斗，其实不是，是那个是大家一定要记住，你要如果去想去战斗，你想去跟魔鬼战斗，你非输不可。为什么？因为我们能够战胜魔鬼或者是能够战胜撒旦，我们所靠的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那是要在基督里，要在基督里。所以要是这个战不是那个战，这个战是我们站在得胜的地位上面，站在得胜的地位上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因为这个地方也有一节圣经特别把它用出来，是六章十一节，对，应该是六章十一节，对，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记住我们这个地方的我们的这个战士站在神的得胜的地位上面，让神的军装来覆盖我们。那么，画这个等边三角形的一个目的，就是说我们是不要把顺序搞反了。我们一定要在主里面先得到安息，要认识神赐给我们的能力，我们要认识神的启示，然后我们再去行动，然后我们再去征战。你要搞反了，你的生活就会不够稳定。所以这是，但是这个话是从这个这样的一个分法和这样一个分析，是一个很是基督教历史上一个蛮有名的一个传道人，他叫尼托生，是他写的一本书，就叫《坐行战》，而且他当时是讲的英文的，后来翻译成中文的，但他是中国人啊。那么就讲这个叫《坐行战》，所以这是这个分段。那么其他的分段也上面也有分段，分得很细的，也很美。那么就是大家记住这样一个内容就是了，就是前面的三章在讲 道理，后面的在讲施行。那么后面讲施行的时候呢，前面两章是讲行，后面讲章 后面是进攻性的，就是相当于是在讲战，在讲战。对，这个是这是以弗所书的这样一个分段。那么
这个做行战这个顺序里面，从时间上来有没有先要做然后再行然后再战，还是同时进行同时 build？就是比如说从这个服侍的角度来说，以前你说是在服侍中你才能够更认识更怎么样亲近，很多真理也是在服侍当中就是体会到的。那这样的话就是如果是按照顺序一步一步来的话，你就先做那种要先安静先读好经，然后我们再来服侍，然后我们再站
着不稳。他提到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就是我们在我们的侍奉中，打个比方，今天我刚受洗是吧，我说那我是不是应该可以参加侍奉？
可以
是吧。那我可以做哪些侍奉呢？其实就是这个内容，其实这个问题就来了。我先说我自己的观点啊，我未必完全怎么样讲，未必那么严谨，因为我们如果要代表教会或者是在一个课堂上讲一个什么特别的内容的话，那个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把它做得很严谨。那我先讲我自己的想法。我认为任何一个基督徒他在得救的那一天那一刻开始，他就应该追求侍奉，但是一定不要把这个关系搞混，或者是顺序或者是关系搞反了。这个不是时间上面的前后的问题，而是说我们在心态上我们要注意。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转变了之后，他隐藏了多久？大家还记得吗？大概接近十几年，接近十几年，上帝根本就没有用他，你知道吧？他在亚拉伯的旷野，对不对？他在那个地方，他有了三重天的异象，这是我们考题之一啊，是那个最高的属灵经验，其他人都没有过，哎。对吧？这个好几个人都没忘了这个事，因为保罗跟其他人完全不一样的，别人都没有这样的经历啊。他有个被提到三重天的经历，而且这是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提到的。那你看他神没有用他，其实是神并不是把他忘了。你要知道十年是个不短的时间呢，所以他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怎么样？他要得着神的话，他在神的面前有安息，所以安息很重要。你知道我不是靠着我自己，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知道我在神里面我已经得着了所有的属灵的福气，然后怎么样？然后我们就行事为人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这个时候就是后面这三章讲实行。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当每一个基督徒他信主之后，他是要参加到侍奉里面，那么首先要做什么？他可以做的范围，这个时候教会要给予指导，要给予带领，那么就是叫怎么样讲，叫成，这是成全圣徒的一个部分。说到具体上面来讲，如果你今天刚信主，我立马让你怎么样
洗碗？不是，
我立马就让你当小组长，让你去关怀，你可能很热心，但是怎么样，你很有可能是靠着你自己的能力，因为强壮的怎么样也必跌倒，怎么样？少年人也会疲乏。对，大家一定要注意到，那个圣经里面讲这些话的时候都是有道理的。你不管你多么强壮，你总有一天你会累的；你不管你多么年轻，你总有一天你会老的。说唯有依靠耶和华的怎么样，必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这是我们在使用同工，不是不能应该用使用这个词显得很势利，我们在培养同工建造弟兄姐妹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一个内容。但是从我们个体的基督徒来讲，我们要渴慕侍奉，对不对？我们要来渴慕侍奉，我们来做这些事情。我们也一定要记住，神用我是神的恩典，神不用我也是神的恩典，一定要注意的，是吧？因为我是主什么合用的器皿。合用是什么？就是主想用的时候就拿起来用，他不想用的时候他就可以放在边上。你这个合用的器皿不能说这个主不想用的时候他在那不停的动，那主要受伤了，对不对？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大家知道是吧？因为你们使用过工具吗？那个电锯如果你放在那，他在那不停的抖， 要吓死人了是吧？所以大家合用的工具就是主想用的时候他就可以用，主不想用的时候他就可以摆在一边，这叫合用。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在侍奉中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正确，我们觉得我们很有道理，但是你会发现这个时候主不用你，那我们要学会在神的面前等候仰望。所以就是刚才提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不见得是时间上面的顺序，其实在教会里面侍奉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则，要学会顺服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一个身体，身体的意思就是说我的心我想往那个地方去的时候，我的脚就要行动，对不对？我的眼睛就要看，我不能说眼睛看着那面，我的脚往这面走的时候，这会带来危险，对不对？或者说我也想那往那去，然后我的眼睛也看着那里，我的脚不肯动，那我也到不了那里。所以这就是肢体的侍奉，就是周围的弟兄姐妹，我们教会的属灵的长者，这是我们肢体一起配搭侍奉的一个重要内容，一个重要内容。所以不要在这个上面就是有很多说我没有这个，没有千篇一律说你一定要几个月或者是几天什么之类的这样的。但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是祷告，那么第二件事情的时候呢，就是还是刚才那个，就是说神使用我是神的恩典，神不使用我的时候也是神的恩典，因为我相信神有他的时候，神有他的时候。在具体的实行上，原则上就是比如说一个弟兄姐妹他在来之后的这个半年之内，或者他刚信主的半年之内，我们不应该给他安排特别重的侍奉，因为一他可能对教会还不熟悉，对不对？我们对人与人之间需要有一些了解嘛，对不对？另外一个，这个弟兄姐妹他虽然即使很热心，但是我们也需要让他对这个环境有一些了解，我们要成为他的扶持。因为这就是我们讲，我的脑子虽然很想往那个地方去，但是如果我今天恰好什么，我生病了，那我就要特别来体谅这个身体。我们知道去是好的，但是我的腿动不了怎么办呢？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也是身体一个配搭的一个过程，这样解释可以吗？
行，
好像比较勉强是吧？啊，好，我们等一会儿还要讨论呢，我要赶紧把哥罗西书讲掉。哥罗西书的话，我们的内容就快快的讲。那么哥罗西书它跟以弗所书有点不一样，它这个地方的时候，它也仍然是传递基督与教会的启示，但是哥罗西书里面谈到了一个具体的问题，就是教会所面临的异端，那里面讲到了遗文禁欲和智慧主义。那么这个地方给大家一个词，因为我不希望这些词，所以我没写在上面，就很多人叫诺斯底主义。其实现在也有很多人来否认这些东西，他们就是相信一些什么智慧或者一些很神秘的一些内容。那个我一直感觉到诺斯底主义很大程度上它是有一个有那种理性主义的成分在里面，但是我查资料的时候它没有提。那么现在你所常见的这个异端的一个你可能直接能够看到的就是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其实属于这个支派上面的一个内容，大家要特别小心和警惕。那么等一会儿我们会提到，那么他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内容，他们就是认为神和人是截然分开的，对吧？就这个神是神圣的，人是污秽的，他们不可能到一起什么等等的。但是他们忘了道成肉身的这样一个伟大的事实，那就是耶稣是100%的人，也是100%的神。所以判断一个异端的标准是什么？就是你看他是不是接受耶稣是100%的神。如果否认耶稣是神，那就是异端。另外一个面就是他承不承认耶稣也是100%的人。如果他否认耶稣的人性，他认为耶稣就是个神，那他耶稣做什么都没问题，对不对？因为他是神嘛。但是耶稣为我们凡事受过试探，这个是他站在人性的地位上面，所以耶稣也是100%的人。否认耶稣是一个100%的人，那也是异端。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提到一个地方，这是个写作背景，就是所以哥罗西书里面有一些谈到了一些具体的问题。那么这个它的中心信息我们刚才提了，就是基督是教会的头。那么这个最有名的经节就是什么？说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这个但是圣经的原文不是这样讲的，就是我们中文圣经的原文不是这样讲的。中文圣经的原言是它是基督包含一切又住在个人之中，是吧？三，哎呦，我这个是在哥罗西说的。 哥罗西书三章第十一节，这个是吧？唯有基督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这是和合本圣经里面，我个人觉得翻译的不是特别，也对了。我特别去查了简明圣经，但是简明圣经，把它翻译成又住在信徒心中，这个没有表达出我们想要表达的那个意思。英文就比较好，说 Christ is all and is in all。那个英文很多唱歌的时候说 Christ is all in all， 我觉得。这是我自己啊，我自己的体会还觉得没有这句话翻译的完整，因为这句话呢，要 and 还要什么 is， 是 Christ is all and is in all， 就是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基督是一切，他又在一切之内。我们经常祷告说，也是圣经里话，是耶稣是 Alpha， 耶稣是 Omega。Alpha 是第一个字母，对吧？也是最后一个字母，对吧？这个 Omega 是最后一个字母，说它是 A， 也是 Z。那么我们经常会疑问，那它中间那是什么？答案就在这儿，说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呢。是第一个你看到是耶稣，最后一个看到的是耶稣，那中间的什么？全是耶稣。这是所以，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基督教会里面只有一个成分。就是基督，因为从前面看是基督，从后面你看也是基督，然后你要从中间看呢，当然全是基督，就是耶稣是那个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这是三章十一节，这是他的这个要节。然后要字的话，我们就记住基督。所以他整个的这个内容呢，因为那个讲义的话呢，讲应该说是提到的比较多，那么就是他。分段的话你们就去看，前两章他是在讲一些教义，后面是在讲这个实践，就是行事为人要对得起主，然后前面这个地方就是满心知道神。大家回去慢慢的看讲义就可以了，因为这个内容我想把时间留下来，我们有一点讨论。那么我们讨论的话呢，我还是想把讲把三位一体的这件事情讲了，因为这个事情弟兄姐妹容易出一些困难。那么哥罗西书的第一章这个地方有一句话，所以是成为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他们的主要论据。因为我们在讲到这个异端的时候我一直认为在当前时代可能这个是对基督教比较威胁比较大的一个异端，就是因为他们是重新编写了圣经，他其他的讲法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但是他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不一样了，他是说，第一章第十五节是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这是他们的论据，就是首生的。我在那个地方写了，是首生的，那个英文就是 first born， 就是章是独生，就是第一个孩子，对不对？那么是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可能我们也容易受到这样一个影响，就是神的儿子，既然是儿子，他就不是神，是吧？这个他们家，你看洪波的儿子是汤姆斯就不是洪波，是不是？那利欧也不是洪波，是不是？那神的儿子是不是神？又带来问题，是吧？我们容易受到这样的一些困扰。大家一定要记住，神是一个灵，对不对？神和灵。洪波和他的儿子分开是因为体，所以我们的原则，这就是回到我们的问题的干扰上面，诺斯底主义的干扰，他就是否认三位一体，就是否认耶稣是百分之百的神。那么我们这个也涉及到，如果弟兄姐妹你们碰到有的人来干扰你们的时候，三怎么可能成为一呢？对吧？为什么是三位又是一呢？因为你数三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做加法，是不是？一加一加一，因为你是一个一个的数过去的，这是在数体，你是在数这个个体，数在物质上的体，所以你容易数成三。那个唐崇荣牧师有一个很幽默的，是吧？说一加一加一，这是什么小学算法，对不对？对，你只要是用乘法就可以了嘛，一乘一乘一就等于一，明白这意思吗？如果有人给你讲说这个，他们认为一加一加一等起来不能等，一和一三个一不能等于一的话，这是错误的，因为一乘一乘一就等于一。因为圣父圣子圣灵 圣父圣子圣灵，他们虽然是三位，但是是一体。我们中文里面没有位格这个概念，这是使得我们没有办法解释这个内容，因为我们所想到的通通都是个体，都是受造物。因为三位一体是用来形容创造的主，这是我们带来的一个困难。那么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说，为什么说神的儿子是神？因为神是一个灵，他不是一个个体。我们基督教有几本圣经？
一本。
一本。那你我这一本，你那一本，对不对？就两本。为什么我们说两个的时候，对不对？是我们在数这个个，是数这个物质的东西，但是从内容上讲我们只有一本圣经，对不对？所以以后大家证明神的儿子是神的时候，其实很容易，你只要证明他的本体和内容就可以了。猫的儿子是什么？
猫。
狗的儿子呢？是狗。人的儿子呢？
人。
那么神的儿子呢？
神。
所以很容易的说神的儿子是神，其实这不需要证明的。
是人还是人
嘛？对不对？因为你明白这个吗？你要是从他的属性角度来讲，神的儿子就是神，而且这是希伯来文化里面一个重要的内容，特别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说是我与父原为一。当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的时候，犹太人怎么样？就要把他打死。为什么？因为他以神为同等。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子的时候呢，犹太人就疯了，说你竟然以为你是神，知道吧？耶稣为什么要被他们打死？因为耶稣认为自己是神，对不对？因为他说我是神的儿子。所以保罗说提摩太是他的真儿子，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提摩太所行的是传递的是保罗所传的。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子，我们所行出来的行事为人要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所以大家要记住，神的儿子就是神，这个在逻辑上没有困难，在数学上也没有困难，说一乘一乘一就可以了。然后当然是我们所面对的困难，是我们弟兄姐妹面对的困难，就是当我们在学习三位一体的时候，我们确实很难想象，因为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也不是圣灵，圣灵也不是圣父，他们彼此是有区别的，但是他们是同一位神。因为这个的困难在于我们所能见到所能理解的基本上都是受造物。当你来问我的时候，我就跟你解释不清楚，这不是因为我接受不了，也不是因为我不明白，是因为你接受不了和你不明白。为什么？因为我要跟你讲的时候，我必须得用个比喻，用个比方，但是你所能够明白的比喻和比方都是受造物，都是在这个受造的世界。那我给弟兄姐妹提供一个办法，怎么把它理解了，这是我用的办法。这是我从小时候没认识神之前就一直用的办法，就是当你碰到一个问题，别人告诉你的时候，你也知道它是对的，但是呢你就怎么也理解不了，就把它背下来。不用反证，就你证明不了，对，你就把它背下来。背得久了之后你会发现，哎，竟然就是如此。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个原则。你们有没有体会？我小时候反正是学习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东西不会，我就把它背下来，然后我经常背，我发现，哎，我怎么好像就知道了。别人在说它不是的时候，我就说觉得这很奇怪，你怎么会认为它不是，是吧？瑞姨有问题是吧？
没有，我有一个补充。
好，你说。
最近有在听一个牧师的讲道，然后他说圣经其实是关于神的话，但是神为了让人听得明白，他也用一些比喻拟人的说法。
对，
所以说神的儿子其实也是一种就是有点比喻的性质，就是儿子是要继承父亲的产业，然后儿子也是要就是行的和父亲
一样，是吧？
才叫犹太人中的
儿子。对。
对，那这个神的那时的儿子就是应该就是也是就是那个含义是就是
我理解瑞姨说这个意思。因为怎么样讲，就是儿子和父亲，就是在犹太文化，或者说我们刚才他提到这个牧师所讲的一个内容的话，因为耶稣来就是继承产业。其实圣经很奇妙的，我们没有读旧约，你要如果读旧约的话，你就会觉得这个实在是太美了。亚伯拉罕是那位承受祝福，对不对？亚伯拉罕他一生还蛮辛苦的，他到处什么这里弄羊，那里什么之类的，他承受了很多祝福。但是以撒就不一样，以撒是承受产业的， 以撒是承受产业的，大家要知道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会看以撒到哪里，人其实对他都还都是蛮好的。他虽然处境很艰难，以撒所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是打井，所以以撒打了很多的井，对呀、啊。所以这个，所以你看那个父亲和儿子那个关系，在这个，在你回过头来去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美好，很美好。就是那个时候用来形容，因为亚伯拉罕预表圣父。这个以撒预表圣子，就是那个父子之间的关系，其实是表示的非常的美好的。所以亚伯拉罕去献儿子的时候是怎么样？他是心甘情愿，说心疼不心疼？其实肯定很心疼，对吧？但是神为了我们就把儿子白白的舍了。那么我们再重复一遍，大家这个要记住这个历史，以后有机会你们去以色列的时候可以看，这个圣殿建在什么地方？耶路撒冷是吧？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叫什么？叫亚摩利山嘛，对不对？摩利亚山，哎，那个是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就献在那个地方，那是圣殿的根基。所以奉献一定是基督徒生命必须过的第一关。然后你回过头来看圣殿，我们说经常讲教会，我现在教育我的两个女儿，我说你们两个到教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现在他们记住了啊。终于记住了，我们到教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又懵了是吧？我们想，不管是会幕还是圣殿，你进门之后的碰到的第一个圣物是什么？
奉献箱。
是祭坛，铜祭坛对，是铜祭坛对吧？是铜祭坛对吧？祭坛就是用来献祭的对吧？所以他们一样，你过不了祭坛是到不了洗濯盆的。所以你过了洗濯盆之后，然后才到了圣所金香坛，这个金香台和陈设饼的桌子，是神是我们的光，神是我们的粮。然后我们到了金香炉前面，那就是3月25号我们要学习的，那就是如何过敬拜的生活，那个是金香炉预表敬拜的生活。然后后面才是约柜，我们跟神在那个地方。所以离约柜最近的一个圣物是什么？是金香炉，哎，所以我们大家要，我刚才是不是讲错了？是金灯台和陈设饼的桌子，前面是金香炉，哎，哎，我是这样讲的，是吧？啊，
我们现在的教会就是那个你说的那个祭坛，就是不是那个，不完全是。
不光是那么，我觉得那个是奉献，不光是金钱，其实金钱是身外之物，这个我们讲过的。奉献金钱是非常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我们讲到奉献，我从来不是讲金钱。那我觉得真的，资本主义怎么讲时间？时间就是金钱，对不对？时间就是金钱。他这是资本主义的说法，他们把时间看得太轻了，知道吗？他们认为钱就可以买时间，这实在是太轻了。但是我们基督徒是讲怎么讲？说以弗所书里讲，他说你们要珍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因为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时间就是生命。就像你多大了是吧？活多少岁了对吧？这就是你的生命有多长嘛，对不对？说某某某活了多少岁，是不是在讲他的生命？用什么来讲？用时间来讲，对不对？说我干这个干了多少年，对不对？这个就是在讲他的生命。这时间对于基督徒来讲，时间就是生命，所以我们不可以浪费时间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这个罪恶比浪费时间还大，因为浪费时间就是怎么样？就是在浪费生命，在杀人，是吧？这个说的太狠了一点，是吧？说时间就是生命，这是我们。但是时间的价值就体现在我们跟主的关系，在基督里。如果我们不在基督里，我们的时间就是白白浪费了。我们很重要的内容竟然没有讨论，是吧？那个快快的讲，婚姻中最宝贵的是什么？家庭中丈夫和妻子的地位如何？如果你有其他关于婚姻，我们也给刚结婚的或者以后准备结婚的人一些教导，是吧？也不是些教导，有一些劝勉，是吧？谁先来讲婚姻中最宝贵的是什么？你觉得神？
神？
这个答案总是不错，对不对？大家记住，你要在教会里问问题，你们只要答基督或者是答教会，基本上都会出错。 因为这个怎么样讲，因为整本圣经都是他的启示的奥秘，我们今天就以弗所说哥罗西书就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基督与教会。只要你打基督和教会的，有的时候我们当然可以一些变通，可以比方说神，比方说耶稣，这都是对的。正面的你就只要他答这些东西都没有。但是不过这个也蛮好，婚姻中最宝贵的是神。这是其实任何事情是哥罗西书的主题，就是让主凡事居首位，对不对？让主凡事居首位嘛，就这个，这个也没有错。这个我这个地方没有什么正确或标答案，我只是希望弟兄姐妹说，所以他刚才讲到是神，对不对？是神。还有什么？爱是吧？爱，对。
神是爱。
对，神是爱。还有什么？你们觉得婚姻中最重要的是最宝贵的是什么？现在我们考考这个准备结婚的瑞姨，你郭淼说了，你说你觉得婚姻中，哎，他讲了，他说彼此相爱，他讲过是吧？还有一个什么彼此包容是吧？你是说的？
我写的。
你写的？不，他又说了一个词。
其实我内心觉得还有宽恕也很重要。
宽恕也很重。
对，
都是很深，因为爱是恒久忍耐是吧？这都包括在爱里面了是吧？嗯。你们说的这些都是正确答案，其实婚姻中都不可或缺。我们的婚姻中不可以没有神，因为没有神的话，我们就很危险。那么
可以没有爱，
婚姻中也不可以没有爱，因为神就是爱。哎，
死亡的婚姻，
对，很爱。但是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要纠正，因为我们常常唱诗歌觉得很美，说是。说这个也不能说是错误的概念。圣经里的原话是讲说，爱情是怎么样？是胜过死亡吗？就是我们有一首诗歌，就是你爱情是胜过死亡吗？圣经里是怎么讲的？你们都不知道啊？是雅歌里面的。
爱情像死亡一样
坚强，是说像死亡一样坚强。死亡的一个特点就是你到了他面前你就没招了。但是说我们胜过死亡其实也对，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在神里面，我们确实是战胜了死亡。说大水不能淹没，不能破灭，是吧？大水不能淹没，重水不能破灭，还是这个有可能让我给颠倒，给搞混了。所以大家说是爱情在婚姻中，当然爱是很重要的，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个人的观点，我觉得婚姻中最令人感动的、最宝贵的是誓言。这是我们跟上帝之间的约，因为人的感觉会慢慢变化的。我刚认识王一文的时候，我是觉得每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是吧？虽然现在也一日不见也很想念，是吧？但是不像那个时候那个感觉了，你知道吗？大家要记住啊，其实婚姻中最重要的是誓言。就是约，对，或者我们称为是约也可以。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你要想想你们起初的爱情的时候，你们彼此之间所立的誓言。所以他那个从月说，昨天是他第一次办婚礼，不是的了啊。他说他在没有，我们2010年的时候给他们办过婚礼，我们也很隆重的，都穿了婚纱，都走了这个仪式。对，这是誓言，对吧？那叫重温什么誓言？重温誓言。所以婚姻中最宝贵的是誓言。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也差不多。我们今天之所以觉得跟上帝之间的宝贵，是因为上帝永远不会违背他的誓言。所以真正的爱情就是我们在碰到任何困难的时候，我们都不会违背我们的誓言。这就是婚姻里面特别宝贵的内容。就是这样。那么我忽然间看到那个地方的时候，讲了个手声，最后给大家讲个笑话。大家如果万一碰到这个 first boy， 你们实在讲不过对方了，你就跟对方讲个，因为特别你碰到耶和华见证人或者是弟兄姐妹，你觉得很难理解的时候，因为这是我在2008年年底2009年初的时候，具体哪一天忘了，那个时候在我生命中发生的一个真实的事情。嗯，那个你们都认识我们家老大吗？我们家老大叫什么？哎，其实要，这个就是因为我带着我们家老大去沃尔玛买东西，那时候我住东边，我们去沃尔玛买东西。然后我去买东西的时候，他进去之后他就想买东西。我说这个，我说爸爸没有带现金，没有钱。他说你有那个 credit card 呀？哎呀，我说哦，我说你那个时候他5岁多，6岁不到。 然后他就跟我讲了一件事情，他说你就给我买一个嘛。我说那我们得要问问妈妈。他说你为什么一定要问妈妈呢？我说因为妈妈是我们家的老大呀。他说你不是说天天说我是老大吗？哎，你们明白这个意思了吗？那是首生的 first boy。所以以后有人再跟你讲说耶稣是首生的，当圣经里面记载耶稣是 boy 的时候，后面一句话是什么？他在一切被造之物以先。其实最简单的说的一个通俗一点，就是告诉他们，你说那句话的意思就是耶稣是神家的老大，知道吧？神就是说耶稣基督是神家的老大，那你当然你要把他当成是老大，这个儿子是吧，老大也可以，但是耶稣是神家的老大。所以这个时候一个是地位上的，一个是什么，是次序上的，而且次序上面的一定是指的物体，一定是指的体，对不对？因为妈妈生的那个，所以我们，所以大家如果以后要，这是个笑话了，但也不是真理，所以大家记住了就行了。好，我们一起祷告，然后我们去吃饭。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孩子自己的口舌有限，我们的知识也有限，但是主，你是那位亲自对我们说话的主。主，特别是在基督和教会的启示上，主，你亲自的教导我们，也带领我们这个班，让我们在你里面，我们一同的来成长。我们要更多的来认识你，我们要更多的按照主的你的旨意，我们来过生活。主，你带领我们，我们中间有软弱的，你赐力量。主，我们中间有愁烦的，主，你赐喜乐。主，我们中间有病痛的，主，你赐医治。主，因我们晓得你是那位丰富供应我们的主。主，也求主你帮助我们，给我们能力，让我们活出主你的丰满来。我们感谢赞美你。